弟兄姐妹平安，12月21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Experience or God's Revealed Truth， 经验或者是神启示的真理，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2章12节，直接翻译，我们所领受的是那来自上帝的灵，为的是我们知道那被上帝白白恩赐给我们的事。和本圣经就翻译成，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第一段，我的经验并不使得救赎 redemption 啊，我的经验并没有使救赎是 real 是真实的，救赎本身就是真实。Redemption is reality， 这个 is 还特别写体字强调救赎本身就是真实。救赎对我呢没有什么真的意义，直到它做工到我意识到的生活 conscious life， 我觉察到注意到的生活上，当我重生的时候，神的灵带领我超越我自己和我的经验，并且呢把我跟耶稣基督呢紧密关联起来，认同 identify， 把我跟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认同起来。如果我剩下来的只有我个人的经验，那我所剩下来的东西呢就不是救赎所产生的。但是由救赎所产生的经验呢却证明他自己，借着怎么样来证明呢，就是借着带领我超越我自己到一种程度，就再也不会注意到经验作为真实的基础了。反之我只看清只有那真实本身产生的经验，我的经验本身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他们把我保持在真理的源头，那这里一个破折号，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段，若你试图阻挡圣灵在你里面，这个圣灵你试图阻挡的话，你是怎么样阻挡在你里面的圣灵呢？是以你想要产生更多属灵经验的欲望，你试图在阻挡你里面圣灵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圣灵会打破你在阻挡你在控制的那个控制，并且呢再次把你带向历史中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啊。所以呢你千万不可以支持一种经验是没有以神为经验的源头，以及信靠神作为经验的结果啊。如果你的经验是没有以神为源头，也结果不能信靠神的话，那这种经验你永远不可以去支持的。若你支持，你的经验就是反基督教的，他写 anti-Christian 反基督徒，但是我想他是要表达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你的经验就会变成是反就不是真正是信耶稣基督了。那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意向或洞见或见察力，只要你支持一种经验是不以神为源头，结果也不是信靠神的话，那哪怕你曾经有过的意向或洞见洞察力，你的经验都是反基督教的。耶稣基督是你经验的主，或者你把你的经验置于他之上呢？任何经验比你的主对你还要更加明确吗？你必须容让他是你的主，并且不再注意任何他不是主的那种经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来到，就是神会使你对你自己的经验感到不耐烦，而且你能够真正诚实的说，我不在乎我所经验的，我非常的确信他。然后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说，你对自己要严格无情严苛，若你习惯于谈论你曾经有的经验的话，根基经验的信心啊，把你的信心放在经验上的这种信心不是信心，但是呢根基在神启示的真理的信心呢才是有的唯一的信心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思考，因为今天其实就很简单的真理啊，就这么简单，就是你到底要信靠是你的经验还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圣灵是会让你知道神要你知道的啊，包括你十字架的真理，包括你这个人 怎么活，包括神是谁，包括为什么发生这事等等。但是如果你不持守真理，就是以神为源头，你一定要经验过，你才相信神，才相信神爱你，才相信神掌权等等等等的话，那你的生命就会出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特别查了一下，到底经验，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你的阅历，你所得到的，从经验过之后，你得到一些知识啦，生活的知识或者技能啊，或过程。这是你走过的。所以呢，我就想起来何长老何哥曾经问过我说，如果谭雅有一天你所经验的跟圣经讲的话不相合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相信什么。那这个我以前讲过，这个对我来讲也真的很难，因为我经过的嘛，就是我自己经过的嘛，对不对？那我所经验过的我不能否定掉我自己经验过的，因为那很真实嘛。但是如果他是跟上帝启示的真理不合的时候，那我应该选择相信什么呢？那今天张博士解成为主就很简单告诉你说，如果你的经验的源头不是神，你是你自己的话，那哪怕你自己经验过了这个经验，那也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败坏的人性所经验的，这种经验 not real， 意思就是说不是可以成为真理真实的。所以呢，当张博士今天是用 experience or God's revealed truth 真理，那我们就要思考，其实今天就这么简单，到底真理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把这个经验哈，当作是至高无上你经验过的，而不是神启示出来的，那你剩下来的你所有的不是救恩所产生出来的经验，而是你自己败坏的人性所经验过的。那你自己败坏的人性所经验过的这个经验呢，本身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除非你的经验是在真理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就很重要，就是真理，关于真理的部分。昨天我们讲过说正确类型的帮助的时候，讲到耶稣呢，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没有很特别讲到这个关于真理的部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讲真理 Aletheia 这个字。Aletheia 呢韦德信博士呢特别在他的新约365里面有讲到真理啊。他说真理这个概念呢，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头啊，是越来越备受质疑。它的意义呢也经历过前所未有的这个重估。实际上呢，很多人认为说根本就不存在真理这回事。然而呢，神的话却开宗明义的宣告说，世界上的确有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只有在神跟神的话语中能够找到。所以我们先从英文来谈 truth 真理， true 真实的啊，真理真实是指所有真正的实存的有事实根据的东西。所以呢，韦德信博士就特别告诉我们，真理 Aletheia 本身不是某种的见解或推敲或前设 presupposition 或者是理论 theory。 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据实陈述，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如果某一些东西是真的话，那它就是完全可信跟可靠，它不会改变。如果改变，它就不是真实可靠。所以当我们在讲 Aletheia 这个字的时候呢，希腊文基本上跟 truth 跟 true 跟英文的真理真实呢意义相同。所以呢，新约神学词典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呢Aletheia 这个字本身就是毫无隐藏，没有隐藏，也就是演绎成为所有可见的显示出来的明确的敞露的事情，就是事情的实相，没有掩藏也不有虚假，也就是说事物的真实状况。所以当你去看 Aletheia 这个字的时候呢，它的相关词语在新约出现了187次多比方说最有名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对吧？然后在16章13节里面也讲，主应许我们说真理的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那就是说进入到一切可信的、持久的、确实的、不变的东西。所以你从这两节经文你就可以看见啊，或者你从其他经文，真理所指的就是不隐藏的，是确实的东西。所以真理基本的意思就是所有确确无误、不会变换、不能驳倒、毋庸置疑、不容争辩、恒常不变的东西。所以如果某个东西是真实的话，它就永远特别强调永远，永远真实，不管周遭环境怎么样也永远不会变假。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真理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的盼望就在所有的事情、生活每一个层面上都是 aletheia， 都是真实无为。因为当你在思考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世上有很多东西自称是真理，但它果然是真理的源头吗？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是真的、确确的、可信的、不变吗？所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大概寻找真理是有这三大源头。第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最声势浩大、眼见为凭，但是科学真的是源头吗？科学真的是百分百可靠、确定、稳定、不变吗？像我认识的崔牧师的弟弟崔琦，最近呢有人从微信转给我说2014年呢崔琦回到了河南宝丰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那当然那个崔琦博士他是得诺贝尔物理奖，所以回老家看看也是应该的至于崔琦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是有接触的，因为你想想看，我跟崔牧师住了2年，然后呢他弟弟时不时都过来，我们就是像一家人这样住在一块，我当然就知道是什么。所以不管别人说他什么，我想说者恒说之，真实如何，那就是自己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崔琦他就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妻子美国人 Linda 也是基督徒，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做了医生，另外一个是对本来对历史很有兴趣，现在做啥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总之我要讲的就是崔琦他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是信耶稣的。所以就像韦德信博士讲的，崔琦也是这么讲的。我们常常呢今天有一个发现然后就很快就证明说这个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呢，过了几年呢又被推翻了。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讲，比方说光是用直线行走，可是后来你才发现地心引力可以让光线什么不直线，而是曲行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有些科学家会说好吧好吧，旧的定律的确是出了错，但我们现在掌握到 truth 真理了。可是过了好些日子又有新的发现，然后呢他们原先的这所谓的我们找到了真理的这个定律又被推翻了。所以呢科学它不一定真的是一个真理它只是眼见为凭，在物质界方面你可以做某些实验来证明而已。第二个呢就可能就是哲学。其实 philosophy 英文哲学是从 philosophia 来的， sophia 是爱智慧的意思因为有人真的相信我们凭着我们人的思维可以找到终极的知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我们的思想你如果知道亚当堕落最对人理性的败坏，你的认定真的是对的吗？那就不一定。所以当人们都在尝试从哲学中找答案，找什么呢？就是人是谁，为什么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宇宙，人要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因此人要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活着，也就是说这种宇宙的问题跟人生生存的意义这种方案哲学都在找。那西方有什么西方有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希腊哲学等等，那当然东方也有，东方当然就是源于咱们中国啦，什么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这些孔子我记得1985年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呢学校就学生基本资料填写，其中在宗教栏呢他提供了一个竟然是问你是佛教徒吗，你是基督教徒吗然后你是印度教徒吗，你是回教穆斯林教徒吗， 吗？啊，等等，问到最近有一人叫 Confucian 的 Confucian， 就是孔子孔教啊，被翻译成孔教。我们中国人大概从来没有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宗教，但西方认为宗教就是你笃信不疑，而且你生活去操作的。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当然你说中国的伦理思想，它也的确是某种类型的宗教。总之，当我们在谈哲学的时候，哲学真的是真理吗？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见解，莫衷一是。而且从某种意义来看，每一个人，根据韦德逊博士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所谓的真理的体系。那孰是孰非呢？对吧？然后最后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宗教 religion 啊，也是真理的源头。基本上，宗教不过是另类的一种哲学。当然，你从某种意义来看呢，建基于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的确是宗教的一种啊，在这个人文科学里面啊，在讲宗教学的时候，的确把基督教当作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宗教这个字出现过五次，可是每一次呢都有加差的修饰语。你知道什么叫修饰语？如果你学过希腊文的话，你就知道。比方说我们这样讲好了，使徒行传26:5，保罗说，我按着我们的宗教做了法利赛人。宗教前面有个修饰语，我们的宗教啊，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保罗的宗教就是以工业 performance 行为为指标的犹太教。那当然到了加拉太书1:13-14，保罗用了犹太教这个字眼。那你看雅各书哈，雅各书在讲宗教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他采用了两个修饰词，其中一个呢，宗教是称为人的虔诚，其实虔诚原文就是宗教，人的宗教；另外一个是没有玷污的虔诚，那个虔诚就是宗教。所以你看雅各书哈，1:26-27，如果你学希腊文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什么秀才遇见兵，那个兵去跟人家讲理，我们真的要按照原文来谈。所以你就会发现，宗教呢也称是真理的根源，但是这里有个但是。但是呢，你能说是印度教吗？你能说回教吗？你能说穆斯林吗？你能说佛教吗？啊？然后圣经里面讲基督教的这个宗教的意思的时候，它是有修饰语的，也就是说那是一种你把它拿来看你前面的修饰语啊，作为你自己的那种信仰的体系。所以宗教本身跟纯正的宗教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纯正这个字啊 Catharos 这个字就是真实真理，没有任何掺杂错误的东西。所以韦德逊博士就讲，纯正这个字啊，本身是真实，没有掺杂任何错误的东西，因此建基在圣经真道的基督教信仰才是那名副其实的原装正版。这跟所谓的宗教这种泛称的这个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当你在思考科学哲学还有其他的宗教可以作为是真理源源不变的源头吗？答案是不能的，除了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科学、哲学、宗教都不能提供真理，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给我们真理呢？那这个你就要回到约翰福音18:37-38，比拉多有问耶稣，那你就是王咯？那主耶稣回答说，是你自己说我是王。然后耶稣就说，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的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呢都听我的声音。结果这个比拉多哈，听到耶稣这么有气魄的一个宣告，耶稣在说，你若是有真理的话，你就会听我。那比拉多就很不屑的回敬一句说，那真理是什么？当然他并没有等耶稣回答，他就转身出去了。所以呢，韦德逊博士就讲说，请你们想象一下啊，比拉多当时站在道成肉身的真理前面，他又转身走开。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啊，真的是跟真理擦身而过。所以究竟什么是真 true 真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全然可靠，百分百稳妥，永远不变？那韦德逊博士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跟他的话。 那很可悲的，今天呢，很多人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七节讲，虽然常常学习，却总不能认识真理。因为不管他们发生什么，不管他们多么的悟性上、知识上多么的努力学习，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成就，他们仍然抓不住真理，抓不住。所以你一定要想哦，因为耶稣对相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继续留在我的道里面，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宗教条规也好，都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基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福音才叫我们得自由，只有在他的话语中我们才得见真理。所以呢，不管你在思考什么啊，神的话才是世界上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要带到你的 conscious life 啊，是你意识到的生命生活。那你的生命生活里面要有真理。你说我信耶稣了，我怎么没有自由？我怎么还这么辛苦？我怎么还借着读经祷告，我好像遇不见耶稣？你抓不住真理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留在耶稣基督的道，他所讲的话启示出来的真理。为什么说你没有留在？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呢，有一个学生他是这么跟我讲我也住过他家，每天早上起来呢他就去读圣经，大声朗读，要读因为那种系列的教会嘛在中国就是要读五章，每一天大声朗读五章经文。但问题是你就读过一遍嘛，像和尚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台湾啊听那个和尚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就拼命念，其实你是在自我催眠。你现在大声读完了你以为敬拜神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我跟你报道，现在时间开始，好，闹钟从六点开始到六点十分，我把五章读完了，或到六点半五章读完了，然后我说主啊，我就把今天，请你保守我今天做生意成功，请你保守我等地铁平安，请你保守我不要有坏事发生，请你保守我身体健康，请你保守我能够拿到项目，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你就三分钟跟神讲完话你就拜拜。你以为这个你会遇见耶稣吗？不会的。因为我可以跟你保证，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知道，你早上哈，不管你怎么读经祷告然后你就吃早餐了。吃早餐呢，我那个学生呢就把竭诚为主放出来听也强迫他母亲听，好听听完了，他母亲还说这个李老师说错了，因为我用的那个词语呢，我说吃喝拉屎吃喝拉屎还是吃喝拉屎，然后他就说我说错了因为国内不是那么说的那反正你懂我意思就好了嘛总之好就听完又好像录音机听了一个诗歌，听完了，听了别人讲的什么东西，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那个对白听完了，好，拜拜，跟我无关了，然后我就去上班。耶稣说留在他的道里面就真是他的门徒，也必认识他的真理。什么叫留在？就是说他的话就是你 conscious life， 你意识到的，你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都是耶稣的道。你要用耶稣的话来看，耶稣的话来想，你要做的决定、反应、观点都是耶稣的。那问题是不是你呢？耶稣说你不要贪爱别人给你的肯定但是呢你还是要别人给你的肯定，你并不在乎神给你的审判，你自己要审判你自己，你用你的话语来审判自己对错好不好，对不对？你用你的标准嘛，你不是耶稣嘛，你在乎的是你自己的眼光，别人眼光，你也不在乎神怎么看，对不对？大家都说做这个生意呢，人家叫你去虚假的竞标因为就是反正就说好了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是你做得很好，人家也相信你做得很好，然后人家现在就说好，可是现在要竞标嘛，你呢就再找个公司做个假总之就是给你，但是得要有至少两个公司以上竞标嘛，那你知道这个是虚假的，你就说我不能这么做，对吧？你就登报嘛，你公告嘛，那所有的厂商都会来跟你竞标嘛，那谁拿走谁就拿走了，对吧？但是呢你就怕人家那个单位，怕他过去都说你好，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不能作假了，那但是人家又觉得说那你这样子我们这么信任你， 那你要继续让我们信任，你要继续做这个生意，那你的公司的员工啊，你的左右手也这么跟你讲，最后呢你说好，那我不管了，这个诶，那我不能说谎话啊，最后呢你叫你的员工去成立一个公司，让那个公司跟你的公司两个去竞标，那你的员工其实那个公司是假的，先注册有公司，啊，其实你的员工还在你的公司单位工作，那说来说去都还是你的员工在做这个项目，两个不同公司都是同一个人，哎，干嘛做这种假呢？然后呢，当我在跟他的传道人在对话，包括虚假啊，包括发票啊，包括这种作假的时候，哇，那个传道人师母马上跟我讲说，李老师，你不能拿你们海外的来跟我们，我们中国就必须要这样啊，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啊，这个是很正当的，这哪是正当的？你看看你们的标准都被这个世界洗脑，你根本就没有留在神的道里面，你是留在世界的道里面，你明白吗？你里面要是没有某种的焦虑，怕拿不到这个项目，怕那你又何至于如此需要作假呢？所以当保罗说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哇，那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诶，那如果教会的传道人都不开始讲神的话，也不鼓励会众留在神的道里面，那真的是很糟糕，对不对？教会本身不是创造任何的真理，教会是真理的一种支柱，一种支撑，一种传播者，传递者。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呢，韦德信博士说只知道什么用家至上啊，目标为本啊，迁就慕道者啊，使人感觉良好啊，但是呢都不开，都已经不讲真理了，真是很糟糕。为什么讲真理是很重要呢？韦德信博士讲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Aletheia 这个是真理啊， Aletheia 这个字是说真理。为什么说真理是这么重要呢？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以爱心说真理啊，这个说真理或者说真理的活，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怎么去解这个字哈，圣经里面的确讲是活出真理，说出真理，因为说就是你活，上帝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就是那样子，所以你说，当然今天很多人的言行是不一致的哈，外面说的跟里面不一致啊，但我们是讲我们外面跟里面是一致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真理，你真的活在真理当中，你当然说出来的活出来的就是真理。所以当保罗在讲说真理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的就是神要我们活出他是真理，我们是他的跟从者，我们要在真理中成长也好，在真理中跟随他也好，总之我们就是不能不说真理，因为说真理他跟不说真理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些不赞成公义的人是满口的所谓的 pseudoito 这个字啊，就是满口的虚谎，不是真理，不是真实。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执事或同工的，我们更应该说真理。但是说真理不容易哦，因为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挺有意思的，保罗说，哇，现在呢我成了你们的仇敌啦，就只是因为我把真理告诉了你们。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一直在跟你们讲真理，那我就这样就变成你的敌人吗？那韦德信博士说，有些人不喜欢别人把真理告诉他们，更不要说有人不断的一直在告诉他们，但是真理却是信徒唯一应该讲的，所以我们应该持续的说真理，说那些很确实的事情，不变的事情。所以呢，韦德信博士他就引用了Albert Barnes 这个圣经注释学家讲了这么一句话，说真理是要宣讲的，就是指那些简易浅浅不加修饰的真理，这是避免错谬， 也就是要令大家呢不要受到错谬影响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宣讲真理。面对所有的诈骗、所有的奸计、所有的狡诈、所有的蒙骗，信徒要做的就是宣讲真理，除了真理就没有别的了。真理，我们信徒所讲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没有矫饰的那些真心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承诺都必须要是属实的，我们陈述别人的思想情感也必须是属实的。真理就是事情真相的表述，在信徒身上没有任何德行比爱慕单纯的真理更宝贵了。所以呢，你去看看啊，今天当我们碰上有一些人他们的言论，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似是而非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胆识站起来指出错谬，把真理说出来。他们明明知道啊，你说的对做的对，但他们不敢这样子的公开的支持你讲真理啊。比方说如果今天教会有人犯了淫乱罪，如果有人犯了淫乱罪，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对吧？如果今天一个长老、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执事，他犯了淫乱罪，要怎么处理？那圣经里面也是有教导的嘛。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说啊，让他把任期做完啦、啊。哎呀，这个牧师让他把任期做完嘛，他还有两年啦、啊，让他做完吧。啊，他还有一年啦、啊，让他做完吧。啊，这个长老让他做完吧。啊，这个执事、这个执事会主席让他做完吧。我们都听过这些这样的话，说啊，这个我们啊，这是比方说，如果是我李老师的话啊，这是你李老师个人的观点呐、啊，我不同意。可是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嘛？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啊，我们没有像你那样，我们要维持教会的和谐，我们要。可是我跟你讲啊，自古以来坚持真理，虽然会使教会有短暂的分裂，然而神却做炼净的工作，反而会使人更加的敬畏上帝，会更加圣洁度日。自古以来，如果教会要遮盖罪，然后因为要处理这个恶者，就是反真理的那一方得胜的话，那真理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讲真理的话，那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的时候呢，那你知道吗？那每个人那些不敢站起来讲真理的，久了就没有人讲真理。那你要知道，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恶人当道的时候，那义人就躲藏，那你这个教会就不会兴旺。或者简单来讲，启示录讲这个真理就不在你教会里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神的话。所以遵行真理，说真理，为什么这个原则这么困难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避开，然后重新去界定真理或者漠视真理呢？答案是很简单，就是认识真理之后，韦德信博士说就要为这个负责。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做，你也不需要有相对应的行为。有些人不喜欢听从真理，是因为如果你听了，你就要有相对应的行为，你要负责的。但是呢，他们都满足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想模式、自己，所以呢，就高举自己人生的经验超过了上帝的真理。他们以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坚持我自己的思想模式，我不得罪人，这样我能够平平稳稳有平安度日。那这不就是前天讲的吗？那个是虚假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教义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传道者曾经说，如果你把基督教教义的这个教导拿掉，那你就等于是把基督教的骨干、它的基建、它的肌肉、它的力气、它的荣誉都拿掉了。所以一心弃绝教义的人，那韦德信博士就说，就像出海的海员没有航线图一样，那一定会迷失的。所以华丽的教会，那些堂而皇之的事工，都不是我们教会着重的方向。教会真正要肩负的就是传讲真理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圣诞节快到了，对吧？请问你是要执着于你的经验，还是你要坚持而且活在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呢？因为张博士说，如果你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你相信你接受，那么这个真理它会带领你超越你自己到一种程度，你再也不会去注意到你的经验。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我现在 碰到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呢是我经历到的，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真理。比方说我这几天呢跟一个学生联络上，那我们在聊天，那他就谈到他的丈夫啊，本来有癌症啊，然后可能淋巴癌啊，癌细胞，后来他丈夫前一阵子就很困嘛，早上十点也很困，很累得不得了。后来呢去检查，查出来他肺积水啊，可能这个肺部上有问题，因此会导致他反正长话短说就是他就找到了他疲倦，早上疲倦的原因。那我就在想，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也很累，你知道吗？我前阵子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早上都很困很累，然后下午也很困很累，晚上也很困很累，你知道吗？然后我听了这个学生我们在聊天这个师母，我就心想说，哇，那是不是我也得癌症了，是不是这个肺部也积水了，所以我才这么累。那可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原因之后，因为去查了嘛，然后肺部积水知道原因之后呢，她反而很开心。我说，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好像她是知道原因就好了。那对我来讲呢，我也很疼，我的肩膀也很疼，我这里也很疼啊，然后呢想办法找人设法带那个针灸艾草进来啊，但因为以前的这个艾草可能不太好，总之我就想说我做一些事情缓解他的痛。然后人们就会问我说，你怎么不去看医生？我说那新医生最快就是1月28号，昨天打过去了，他要改的话最快1月28如果我不要就变成3月多。我说那最近有没有人取消啊？他说没有，所以呢那我就没办法，对吧？好，如果你拿这个是我的经验，你是不是说啊，神一定是李老师你生命有问题，一定是上帝不爱你，一定是上帝不全能，不然的话神怎么会不体恤他的传道人啊？你那么辛苦为他，然后这么疼痛右边左边这样两根筋下来，然后呢然后那个这个医疗保险医生的事情又这么的波折，然后最快竟然是1月28号，那上帝一定是不爱你，或者一定是你做错了，要你得罪神了，要不然就是神不全能。哎呀，反正很多人都会这么讲，但是张博士说的对，当你真正你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他是真理的源头，你用真理来看所有事情的时候，这个救赎所产生你的经验，就会证明这个经验绝对会带领你超越你自己到一种程度呢，你再不会去用经验作为真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对我所经验的都这些，但这些我就不会这么说啊，上帝不爱我，或上帝不全能，或上帝不体恤。没有没有，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上帝很爱我，上帝超爱我的，爱到一种程度，哪怕我翻译的时候，我录音的时候我很累，哪怕我身体很疼痛的时候，神还是很爱我，我不会认为说神不爱我。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经历对你来讲是比你的主还要更加的clear， 还要更加清楚明确的话，那你有问题。因为最清楚最明确的应该就是主耶稣，他是你的主，那他如果是我的主，他当然会关心我，他当然会顾念到我，对不对？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到一种程度，就是你看重的是神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不是你个人经验的时候呢，神就会使你像张博士说的，对你自己的经验感到不耐烦。也就是说你能够真正很诚实说，我也不在乎我所经验到的，我非常确信他，我非常确信的就是我的主，哪怕我做的再不好，哪怕别人都说我不好。最近我特别很感到失望对学生们，但是呢我得出的结论说那反正我已经尽我最大能力了，我做不好的，所以我影响不了别人的，我带不出好的，那我也没办法啊，那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哎，写个作业也这么的辅导表格错字连篇，然后也这么的偷懒啊，搞得李监事都很生气，那我能说什么呢，对吧？所以我只能把自己交托给主，划清楚我的责任的部分我就尽责任，我关心的 那我只能交托。我最近对学生，我就是交托，就是祷告啊。反正这些事情上帝都知道，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个别到上帝面前去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你如果碰到不顺利的事情，请问你是高举你的经验吗？请问在圣诞节快到的时候，你要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你是高举你的经验吗？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才是救赎的根源，这才是救赎的根基，这才是救赎的真实。父神，请帮助我们没有阻挡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请帮助我们不是想要有更多属灵经验的那种欲望，而是单单安静在你的面前仰望耶稣并耶稣的十字架，以至于我们不会有自己经验为主，我们不是寻求自己的经验，而是思考的就是历史中的耶稣基督。请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经验是神你自己做我们经验的源头，而且是以我们信靠你作为我们经验的结果。如果任何经验不能让我们信靠你，求主让我们能够放下来我们的经验，再次学习从你的真理来看所有的事情。请帮助我们，特别在这种圣诞节假期的时候，请特别帮助我们不要迷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